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要诵读经文一到九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请起立。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播种，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的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聚集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来赞美敬拜你，也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得讲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祈求主特别的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借着你圣灵的恩膏，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也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行出你的道来，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的第四章记述了主耶稣如何用比喻来传讲天国福音的真理。主耶稣不仅是最伟大的布道家，主耶稣也是最会使用、最恰当的用比喻来解释天国真理的布道家。主耶稣讲道常常使用比喻来解释天国的道理。今天主日的讲道和下一个主日的讲道，我们都会来学习主耶稣使用的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从撒种的比喻，我们来学习主耶稣是如何教导我们、启示我们天国的真理。那为了便于理解今天的主题讲到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点当时播种的农业常识。我小的时候生活在河南的农村，虽然没有做过太多的农活，但看着长辈们这个做农活的情形，就对农活有一点点印象。那么其中印象深的一点就是播种的、撒种的农活。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现代化的这个农业工具，所以基本上农活都是手工性的操作。农活不仅很辛苦，而且呢很多的农活还需要技巧和经验。那么撒种就是这样一个农活。那么撒种看起来很简单，就是将种子这个用手播撒下去，但是其中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农业知识。那么粮食的丰收与播种有着重要的关系。首先你要用这个好的种子，那么我们知道种子都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这个根本，所以种子一定要 把最好的粮食留下来做种子啊，来育种，那么这样才可以保证下一年的这个产量，好种子才会结出好的农作物来。第二一个最为重要的就是土地，这个良田的好坏也很关键，比如说你要耕地，还要松土、除草、施肥等等。那么第三个就是你要选择这个最佳的播种时间。那么最后下来啊，就是这个撒种播种的技术了。那么过去的撒种都是用人工的方式来撒种，就是将好的种子放在篮子里面啊，或者筐子里背着，那么用手抓起来，然后在地里面这样一把一把的撒下去。那么播撒种子是一个技术性很高的工作，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很好。那么第一个就是说，种子要撒的怎么均匀啊，要撒的均匀，那么这个很重要，你不能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稀啊，要撒的非常均匀。那么第二个就是种子撒的这个密度也十分重要，而且要很恰当啊，这个恰当的密度，那么这样你又可以节省种子，那么又可以最大程度的利用田地的这个空间，那这样来获得很高的粮食产量。所以我们看到粮食的这个收获啊，获得丰收不仅和种子啊和播种有关，那么还一个重要的就是跟这个田地的这个状态密切相关。那么农田是农作物赖以生存的环境，比如说田地里的杂草有没有除干净，或者荆棘有没有除干净，还有一些石头有没有被清理掉，农田是否有施肥或者松土等等。那我们了解了这些基本的农业知识后，我们来看主耶稣比喻啊，撒种比喻的这个背景。主耶稣在起初在地上的福音事工主要集中在加利利的地区，当主耶稣公开侍奉这个越来越展开的时候，天国的福音得以传开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从各个地方来到加利利地区来寻找耶稣。那么这些寻找耶稣的人中，他们有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和心态，有的是来寻找耶稣来医病的，有的是寻找耶稣医病赶鬼的，还有的是寻找耶稣来看神迹的，那么也有的是来寻找耶稣为了吃饼得饱肉体满足的，那么当然也有来寻找耶稣是弥赛亚的救主。那么面对如此多的会众，主耶稣无论是医病赶鬼或是行神迹或是讲道，主耶稣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要教导他们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真理。那么这是主耶稣在地上侍奉的中心啊的重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讲道的经文，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的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不像今天我们开一个大型的布道会啊，或者这个我们在一个大型的教会或者礼堂礼拜堂，那么有很好的音响设备，这样可以让很多的人都能够听到啊看到。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因为人聚集的人很多，追随耶稣的人也很多，耶稣的讲道的时候人往往都是非常多的， 因此主耶稣也是常常的举行大型的布道会。我们从圣经的背景知识估算啊，耶稣来参加耶稣布道的至少有几千人到上万人的人会众。我们从五饼二鱼的啊教导中就知道，那么主耶稣是如何啊利用布道会，是如何利用这种天然的这个大剧场呢？就是在加利利的海边。所以耶稣常在海边教训人，这里告诉我们说有许多的人聚集在那里，所以耶稣只得啊不得不上到船上去。那么众人呢就靠近海，站在海岸上啊，站在海岸边。那么耶稣就在船上啊，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天然的大的舞台，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型布道所，而且声音也可以很好的传播。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有机会到 DC 的博物馆去，有很多啊这样主题的这个名画啊，就是耶稣在海边讲道，就是耶稣站在船上，岸上很多的人在听讲道。圣经作者马可告诉我们，耶稣用了很多的比喻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那么其中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就是最著名的比喻，这在三本对观福音书中都有记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仔细来学习主耶稣教导撒种的比喻。第三节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60倍、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里说你们听啊，原文里面主耶稣使用的是一个命令式的祈使语气啊，是一个命令式的祈使语气，它是特别的强调啊，引起我们的注意，就是说你们要听啊。那么特别强调说让每一个听众要注意，他要表达，他要讲这个比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那么就是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那么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讲了四种状态啊，讲了种子播撒下去的四个状态。第一个就是撒下去的时候撒到路旁了，然后飞鸟来就把它吃掉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种子撒到土浅石头地里了，那么因为土不深啊，因为有石头土壤不深，所以发苗很快，但是日头一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这是第二种。那么第三种就是撒到荆棘里的，那么荆棘长起来以后就把它挤住了，所以就不能结实。那么第四种就是撒到好土里的，所以讲到说有结实30倍、60倍、100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一次的讲道我们只讲前两种状态啊，下一次我们会继续学习后两种状态。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就是种子落到路旁的这个结局，路旁的这个结局。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种子会落到路旁了呢？我们知道，这弟兄姊妹如果到农田去就知道，农田有一些田间的小路啊，在农田之间你要因为走路啊，这个田埂子上有些路啊，这个人要经常的走，所以田间有一些小路，那么人会经常的走，走走走就形成一个啊这个光滑的结实的路面啊，很窄，但是呢那上面是不能种粮食的。所以它是被踩得非常结实，而且呢也比较光滑，所以我们知道用人工式的撒种 现在可能都机械式了啊，过去都是人工式的这样撒，所以一定有种子会撒到路旁上去啊，所以这些种子不可避免被撒到路旁上了。那么撒到这个结实的路面上的种子，因为没有这个松软的土壤，而且是光滑的结实的路面的种子，当种子撒在这个光滑结实的路面上的时候，飞鸟来的时候就把它吃了啊，就被飞鸟吃掉了。飞鸟过来一看见，哎，就吃掉了。所以种子没有了啊，种子被飞鸟吃掉了，所以就不可能长出秧苗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情形就是种子落入了这个土浅石头地里啊，这个地里面有一些石头，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是磐石啊，我们想可能有的是石头，有的是磐石，可能有的地里的确有一块大磐石啊，那么没法被清理掉，或者有一些小的石头没被清除掉，不管怎么说就是石头比较多啊，石头也好磐石也好，就是周围的土壤很少。圣经说因为土很浅，那么种子就落入了这个表浅的土面上，落到了表浅的土面上，所以发芽很快啊，发苗很快，很快就长出来了。但是呢，日头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就死了。另外我们也有经验啊，就是你这个一般在这个石头旁啊，温度都比较高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在有些地方，特别我们西北，我们的瓜果非常的好吃啊。那么其中有一点就是瓜果要在干燥的地方啊，它既要有水分但还是要干燥，所以有的人就特意的把瓜果周围摆上小石头，那主要是可以增加它的温度啊。所以但是对秧苗来说啊，就肯定不行啊，麦子也好什么也好，所以土壤很浅，不能扎下根就枯干了啊，就死了。我们从主耶稣的比喻里知道，同样的种子啊，种子都是一样的，那么种子落到了两种不同的土壤里面，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局。第一个是结实光滑的路面，种子没有可以进入生长的土壤啊，太硬了进不去，所以就被飞鸟过来吃掉了。第二种就是土壤表浅的石头地里，因为种子不能深入的扎根，只能在表面上生长，所以当种子生长，虽然生长得很快，但是太阳出来一晒啊，没有根就枯干死亡了。那么主耶稣撒种的比喻，这个比喻的是什么呢？或者说要表述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所以其实主耶稣在这个经文的后面就有很好的解释啊。所以这个经文是前面是讲撒种的比喻，后面是主耶稣解释撒种比喻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十四节，他说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啊，这个种子就代表着道。他说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了，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啊。所以主耶稣用的非常的恰当啊，非常的恰当。那么在上面的原文中所讲的这个撒种的人啊，原文中讲的撒种的人就是特指主耶稣啊，是主耶稣就是那个撒种的人，他撒出去的就是神的道。那些成千上万的听众会众就如那个种子落到了不同的环境当中。主耶稣用比喻解释说，第一种那个撒在路旁的，就是说就是听了道，但是撒旦立刻来了，那么把撒在他心里的道给夺走了啊，就是说道撒出去了， 撒到路旁了，啊，没有根基，没连根基都不用说，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说撒旦来了，飞鸟来了，把它吃掉了，就是把它心里的道夺去了。那么撒在光滑结实的路面上，就是神的道。那么这个道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听道人的心里面，所以那个道撒出去了，人根本就没有进到心里面。所以飞鸟来了，就是撒旦来了，把撒在这个心里的道夺去了，道没有进入人的心里面，罪人的心里根本没有听进去啊，罪人的心里面刚硬啊，这个我们没信主的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刚硬，你再讲这个东西，再讲反正是跟我无关，耳朵是塞着的。所以就像那个土根本都没有松动，而且是撒旦阻碍了人的心啊，我们没信主之前都是在撒旦的权势下，撒旦阻碍了我们的心，撒旦夺去了人的心，或者说撒旦充满了我们的心，所以神的道不能进入啊，神的道不能进入。我们再深入的来看主耶稣在第一个类型中的比喻，主耶稣所撒的种子，神的道是最好的，我们知道说撒的道没有问题，最好的一样的真理。那么主耶稣传讲的道啊，天国的福音是一样的，是真理。可是第一类型的这个听众，因为心底刚硬啊，拒绝神的道，拒绝神的真理，不相信神的道，或者说即便是听了真理还是不明白不相信啊，即便是听了还是不明白不相信，甚至是拒绝抵挡啊，就这样的状态啊，我们在没信主之前全是这样的状态。就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啊三章在劝勉提摩太时候说，他说那些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单因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他说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啊，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祥披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理，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啊，就是被撒旦所占据啊，心地坏了，刚硬，不能听进去，所以终究学习都不能明白。这就是第一种状态。所以一个人信不信主耶稣，不是耶稣的道不够好，主耶稣是最最伟大的布道家，主耶稣讲的道仍旧有人不信，不是主的道有问题，也不是主耶稣没有讲明白，而是第一类人根本就是不信的人，是抵挡主耶稣道的人，是心被撒旦占据了的。我们说第一类型啊，这个情形对教会真理的教导的启示有什么应用呢？好，我们说这种类型对我们教会的启示和应用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放胆的传讲主耶稣真理的道，传讲上帝真理规模的话语，纯正规模的话语。人得救不得救是上帝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人得救不得救是上帝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你要放胆的传讲主耶稣真理的道。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所以人得不得救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我们的关键是否是告诉人们福音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否则到审判日到来的时候，有一天撒旦会控告你啊，所以这点很重要。你不要说哎，这个反正那些人也听不进去，我也不需要讲，对不对啊，那个或者说我也没有纯正的传讲，有一天撒旦会来控告你啊，撒旦控告你说因为你没有正确传讲， 因为你没有讲清楚，所以害得我不明白啊，所以害得我下地狱啊。所以当你正确的传讲了神真理的话语，那么这个真理的话语就是将来审判的依据啊，所以是两面的。我们最最不能犯的错误就是我们把上帝的话语给降格啊，把真理的标准拉低，去迎合人的口味，或者修改神的道，以为这样是让别人更能够接受，更能够听得进去，能够信主。所以这是最荒谬的一种啊，最荒谬的。主耶稣所传讲的真理的啊，传讲的真理他们都不能听进去，那我们有什么能力啊能这样做呢？所以这个是传道人最为得罪上帝的事情啊，这特别要注意。那么这样说不是说我们在判定什么人得救不得救，而是我们知道啊，我们不知道上帝这个要拣选谁，我们不知道上帝要拣选谁，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有一点，就是要不断的持之以恒的传讲基督的真理给所有的世人啊。这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劝勉提摩太时候所讲的。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说，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显现和他的国度吩咐你啊。保罗吩咐提摩太是在那位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吩咐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啊，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这是传道人要做的，这是每个人要做的，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同时保罗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所以以赛亚书这里也是保罗引用以赛亚书，末日的时候人们都是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听不进去，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们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就是神对啊传道人，对教会教导真理人的要求。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他听不进去，他听不明白，那不是你的事儿。你所要就是要按着真理的标准去教导啊，这是对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保罗在劝勉提摩太啊，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时代，很多人都厌烦真理，耳朵发痒，不仅这样，而且去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各样的师傅，所以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但是作为一个传道人的职责当尽的，就是要更加的凡事谨慎啊，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这就是对主忠心。所以这是啊，在这个第一种人里面啊，要教导我们明白的。我们来看第二种，耶稣比喻的撒种比喻的第二种人。十六节告诉我们，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以致为了道啊，这里保罗这里主耶稣特别讲到，为了道遭受患难，或者受了逼迫，就立刻跌倒了。主耶稣的道撒在石头地的类型的人，就是他们听了神的道，立刻的欢喜领受，就如种子很快的这个生发出秧苗来，但是没有土壤的根基，没有土壤的根基，心里面没有神的道的根基，所以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主耶稣说，当他们为着主的道 遭受了患难逼迫的时候就跌倒了啊，那么就离开了神的道。就如耶稣的比喻，就像太阳一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基就枯干死亡了啊，就是这样的。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告诉我们，这一类的人，他们对主的道的认识非常的表浅，他们对主的道认识非常的表浅，可能只是听到了，了解到了一点点福音的好处，就很欢喜的接受了。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当遇到这个道来逼迫啊，遇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神，啊，他们就不信福音了。所以这一种土浅石头地类型的人，他们对神的道认识是肤浅，那么对主的信心表浅啊，主要是他不仅是认识，而且没有信心，信心表浅。因此他们对主的认识，对神的道的认识不仅肤浅，而且他们的信心仅仅是暂时性的。一方面是认识肤浅，他们的信心啊也是表浅的，暂时的。所以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就离开了上帝。那么主耶稣的时代有很多这样的人，其实在教会历史的各个时期啊，各个教会都有这样的土浅石头地的人。我们的教会生活也同样经历了啊这样的人。就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哇，真好，欢喜领受，然后受洗，受洗完以后，哎，发现这个人生中很多都不顺利啊，开车出去，哎，撞车了，申请绿卡也不顺利，哎，就认为信主信错了，信了主不但没有得到这个地上更多的祝福，反而遭遇了很多不顺心的事，所以就离开教会了啊，很多。或许有人说，土浅石头地的人，他们虽然信心表浅，你看他们还是受洗了啊，虽然离开了教会，他们仍然是信主的人啊。如果我们明白耶稣今天的教导，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结论啊。我们知道，在对宗教信仰对这个宗教改革后的这个信仰的信徒来说，特别是啊，这个我们学习过这个要理这个信仰告白。那么对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救恩永不失落。所以西敏信仰告白清楚地阐明了这个真理。简单的说，就是那个真正蒙救赎的上帝的儿女，他的那个救恩永远不会失落啊，永蒙保守，永远不会失落。所以神学家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总结告诉我们啊，就是一个真正的获得救恩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一旦获救，救恩就永远不会失去。这是一方面哈，就说他一旦得救，救恩永远不会失去。他说如果你失去了救恩啊，那个打个引号啊，失去了救恩或者离开了神，是什么呢？就说明你从来就没有得到，从来就没有信靠，从来就没得到啊。不是说哎，我得到了又失去了，没有，从来就没得到，从来就没有真实的信靠。所以那些土浅石头地、表浅信心、暂时信心的人，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真正的对耶稣基督信靠的信心，就是没有对耶稣基督有真正信靠的信心。所以这种信心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啊，不能向下扎根的那个真实的信心，它不能扎根，就这样的啊 ，superficial。我们可以从西敏信仰告白第十章啊，在论到有效的恩召的时候来进一步来看这一点啊。西敏信仰告白第四章啊，第十章的第四部分讲到说什么呢？他说，其他未蒙拣选者，虽然可能借着道传讲蒙呼召， 就是说他虽然他们可以借着传讲的道蒙呼召，也可能经历一些圣灵一般的运行，就是圣灵普遍啊，普遍运行，普遍性的运行啊，这个圣灵普遍运行的这种恩典可能会经历，但他们并未真正的来救基督啊，他们没有真正的来到基督面前，所以不能得救啊，所以不能得救。他们虽然被那个道所蒙呼召，虽然经历了那个圣灵的那个 common 的 cooperation 或 operation， 然后呢，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来到基督面前，所以仍旧不能得救。然后他讲到说，更何况那些不承认基督信仰的人，更不能靠其他任何的方式得救，无论是按着天然的光和自己信奉的宗教法规如何殷勤行善的生活，也不能得救。任何肯定他们、坚称他们可以得救的说法都是非常有害的，应该加以唾弃。这就是在有效的恩召中论到的啊，那一种啊，没有信心、没有真实的来到基督面前的啊，这样一个表现。虽然他们也蒙了一些恩典啊，蒙了那个圣灵的一些普遍运行的工作，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来到基督的面前，所以仍旧不能得救。我们从信仰告白这个论述明白，有些人他们虽然听了上帝的真道，甚至借着神的道的传讲蒙呼召，他们经历了这些圣灵普遍运行的恩典，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并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是那个使罪人死而复活的福音，他们最终仍旧和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关系啊。希伯来书六章四节告诉我们说，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有与圣灵有份啊，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就是那个神学家讲的，如果你没得到，就说明你，如果你说失去了啊，你就从来就没得到，啊，从来就没得到，从来就没有信靠。因此，土浅石头地的人，即便是蒙了圣灵普遍的光照，甚至他们尝了一点主善道的滋味，他们仍旧离弃了神的道。这就是土浅石头地的信心，是暂时的信心，表浅的信心，仍旧是没有对耶稣基督信靠的真信心。我们看到耶稣撒种的比喻中，无论是第一种路旁的信心，还是第二种土浅石头地的信心，都是没有对主的道、对主耶稣有真正的信靠的信心啊，这两种都是这样的。我们说主耶稣所撒的种子是一样的，神的道并没有问题，而真正的原因是那些听道者对主耶稣基督道的回应。一种的回应是没有反应啊，没有反应，为什么？因为信心是死的，就像那个路面是光滑的、结实的，啊，信心是死的，灵力也是死的。那么另外一种呢，仅仅是表浅的信心，肤浅的对神的道的认识，这样的信心是暂时的、临时的，在神的道面前啊，特别是主耶稣讲到，在神的道的面前，当在神的道的逼迫啊，逼迫神的道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就跌倒了，离开了神。根本上说，这类人仍旧是没有信靠主耶稣和主耶稣的福音啊。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启示我们，神的道啊没有问题，神的道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真理。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真理就是真理， 真理不是划分成什么哲学真理、神学真理啊，或者什么什么 一类的，没有，真理就是真理。真理不存在任何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在人的问题。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因此解经家说，他说与其说是撒种的比喻啊，不如说是这个良田的比喻啊更好，土壤的比喻更好。主耶稣在这一真理的启示教导我们教会什么呢？啊，我想这个启示对教会是非常宝贵的啊，非常宝贵的。那么在教会我们常遇到土浅石头地的人啊，土浅石头地信心的人，他们离开神的道，离开教会啊，他们往往会找出两个推脱的理由啊。所以我们去看啊探访，哎，他们往往会扔给你两个理由，比较多的两个。那么一个就是他很诚实的表达啊，就是我信主了以后啊，没有像那个我想象的那么好啊，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反而更倒霉了啊，所以呢我就不愿再来了，也不愿再信了啊，这是比较诚实的。但是我们从教会我们也会反思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原因啊？我想是多方面的，其中和教会在福音的真理传讲上有很大的问题啊，不是说没有原因，是跟教会的传讲有很大的问题。一就是我们只讲福音的副产品啊，信主好啊，信主以后有平安呐，蒙祝福啊，有喜乐呀，做什么事都很顺利啊啊。我们没有真实的传讲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这样的一个真理，福音没有涉及到人灵魂深处的罪恶，没有涉及到那个罪不得赦免的那个可怕的结局。或许没有讲跟随耶稣基督走十字架道路的那个天国道路的这个代价，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教会热衷于这种轰轰烈烈的福音运动啊。那么我们知道轰轰烈烈的福音运动实际在美国历史上有将近两个世纪的这个时间，借着这个布道的音乐会，还有传道人激情的演说呼召，还有这个上前面来这个决志，填写这个决志卡片，然后紧接着就是受洗归主啊。那么看上去是非常丰盛的属灵大餐，我在这里讲不是我反对啊，我没有反对这个。我到 Wheaton College 去参观那个 Billy Graham 的那个 museum 啊，真的看到那个上帝在那个时候兴起的这个，这也是上帝所兴起的。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生命的成长啊，从不信主到信主，生命的成长真正的被建造一定是在教会，你不能离开教会，所以这是我要强调的。所以我不反对这样的形式，我们当中老的基督徒可能我们都是经历了这样的形式被呼召信主的啊。我也坚信上帝用这种方式来拣选他要拣选的人，但是这一呼召信主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在看到这种方式的时候，它是实际上里面是有很多问题的啊。我们注重这样属灵的大餐啊，在这种感动下很多人走上台前啊，我想没有一个像 Billy Graham 的那个情形。但是后来怎么样呢？没有真正的去在教会中牧养带领每一个人啊，脚踏实地的来教导啊，让他们真实的认识福音，认识救赎主耶稣基督。比如说我自己就经历很多这些布道会啊，有的牧师在讲道中对福音并没有很清楚的完整的传讲，完了就开始一遍遍的呼召啊，呼召 而且还说主耶稣多么的爱你啊，啊，你要拒绝他的爱吗？啊，你今天就是时候，你要举起手来，你要走到台前来，啊，今天你就要得到上帝的祝福。等等，还有的牧者说，哎，特别强调说，我在呼召的时候一定要唱一首诗歌，啊，叫什么诗歌呢？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啊，就反复唱这两句，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反复的唱，反复的唱。那我不是说这里面，但是我们想想看，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实的讲清了福音，讲清了什么啊？那么我们如果简单的就用这样的方式让人信主，那会结局是怎么样呢？弟兄姊妹想想看，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布道过。主耶稣是说什么呢？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是主耶稣讲的。还有他们离开教会的时候的一种原因啊，还有人说这种原因啊，你去说，他说您牧师讲道有问题啊，责备的话太多，我不能得安慰。如果一个教会真实的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弟兄姊妹应该按着圣经的原则啊，都应该按着圣经的原则告诉他们，教导他们，而不是不加分析的去附和，哎，可能是有问题啊，以为是牧师的讲道得罪了人。弟兄姊妹想想看，牧师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把谁留住或者把谁那个离开呢？难道他比主耶稣还有能力吗？那主耶稣讲道，那些人的那该走还是走了？主耶稣都留不住，难道那个牧者他就有那个权力吗？他就有那么大能力吗？所以主耶稣都留不住那种土浅石头地或者路旁信心的人，你说传道人有什么能力呢？所以真正的原因啊，不是什么牧师得罪了他们，而是上帝的道得罪了他们啊，这是重要的原因。或者说他们就根本不认识这位救赎主和审判主，根本不认识这位死而复活的主。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论道撒在石头地上的人信心说，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根，只不过是暂时的，为了神的道的逼迫患难他们就跌倒了，为着神的道遭受了患难或者受了逼迫就立刻的跌倒了。这个恰恰是对中国今天教会的警醒。当今在中国教会面临逼迫的时候，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在面临逼迫的时候，就如主耶稣所讲的啊，那种土浅石头地的那种浅的信心，因为信心软弱，因为信心浮浅，反而把责任推到那个胖子牧师身上啊，我喜欢用他们弟兄姊妹称呼王一牧师胖子牧师，很可爱，是他的错，你搞什么政治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跟那个政府作对呢？那有什么好处呢？你看害得我们今天都落到这个地步。弟兄姊妹想想看，这是单纯的信心问题呢，还是人内心的诡诈呢？今天胖子都被抓了一年了，而且被重判9年，那胖子牧师都发不出声音了，那应该跟这个胖子没瓜葛了吧？但是今天的日子更好过了吗？今天的教会不是越来越艰难了吗？弟兄姊妹看到那个新的法规不是更加严厉了吗？ 那你现在还抱怨谁呢？或者我们怎么不去抱怨撒旦呢？我们不但没有感谢胖子牧师做了挡箭牌，承担了我们当受的逼迫，反而被责难，就如当年胖子的主一样，被人责难啊，被人责骂，而且最后被钉上了十字架。其实那个胖子走的那一条路，才是真正跟随主所走的道路。这实在是值得中国教会和基督徒反思，我们当如何行，否则我们将来没有办法在主耶稣面前交账。所以我们祈求上帝怜悯中国教会，怜悯中国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来回想一下主耶稣撒种比喻的这个教导的教训，的确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警醒的。主耶稣说到什么？他说你们要听，而且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弟兄姊妹，这都是主耶稣使用的命令语气啊，非常强调的。而且十一节主耶稣对他们说，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都用比喻。主耶稣没有说神国的道理要你们所有人都要明白，他说只叫你们知道，他说叫他们看见却不晓得，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回来就得赦免。神没有那样呼召我们啊，神没有说那个这个祈求你一定要那个什么。耶稣说你们看见了你们不晓得，听见了你们还不明白。第十五节说，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了，把他从心里的道夺去了啊，这是一种。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的道遭受了患难或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所以主耶稣说那个有耳可听的啊，你就当听，你若听不见那就听不见啊，你听不见也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借着得救，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真理的道才能是上帝儿女真理的灵粮，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所以凡诚实的持守遵行主道的人啊，我坚信你们都是上帝所蒙拣选的，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的啊，圣灵所重生的，保守的上帝所爱的儿女，我坚信这一点。因为你们都有着救恩的确据，那么这个确据不是来自于你个人，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确据，这个确据不在你的手里掌控中，如果在你的手里你绝对没有这个确据，这个确据是主耶稣在圣约中为你承诺的啊，不仅为你承诺的，是他成就的，他承诺的，而且他是永远不能失去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永远不能失去的恩典，是那位永生的主所承诺的。但是我们要借着主耶稣撒种的比喻警醒我们每一个人，警醒我们教会啊，我们要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检视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如何，要来检视我们的信心如何，来鉴察我们的心是否愿意恒久的忍耐的不懈的传讲主的真道。所以这是神要检验我们的。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恒久忍耐的持守主的道，传讲主的道，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啊，使主的名真正的得到这个荣耀。我们啊，一起来祷告。 主啊，你的名是配得称颂的，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死而复活的主，你也是将来再来审判的主。因为地上的、地底下的、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你了。你不仅今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代求，你将来还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把你的真理的道，把你的救恩福音赐给我们。也愿我们的教会，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持守住你所赐给我们生命的灵粮、生命的道，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来大胆的传讲，来见证你的荣耀，将颂赞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